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Hello， 各位各位伙伴，大家晚安哦，欢迎回到我们的东区的直播，每周一晚上九点在这边跟大家闲聊一下 ，OK， 很高兴又跟大家碰面了，上个礼拜休息了一个礼拜，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这个过完年了，大家回来工作岗位了，回去念书了，对，今年新的一年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吕父晚安，吕父 ，Hello， 对啊，新的一年不晓得大家感觉如何呢？或是有什么新的新目标没有？新年新目标吗？如果你们有新年新目标的话，你们可以不晓得怎么做，什么设定比较灵验，可以去看这个我们今年年初我们老男孩直播有一集在讲这个，对不对？我觉得那集内容蛮棒的，欢迎大家去看看。OK， 然后不知不觉又做直播做了一年了哈，我是说东区的直播了，不知不觉做了一年了，我们从去年年初开始，对不对？啊，一直做到今年，刚好满一年。那不晓得大家看这一年来这个看了我的直播，虽然不一定每集都看了，但反正你们看了一些直播，不晓得有什么感觉哈，有什么收获啊？对你的人生有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或者影响吗？如果有的话，都欢迎，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个聊天室啊，可以跟我聊聊你的收获跟影响，我也是蛮想知道的，因为也不知不觉做了一年了嘛，这个东西。那老男孩呢，基本上已经是算是做了三四年了吧，我也不知道多久，很久了。那老男孩之后还会有，如果找到有趣的来宾或找到有趣的话题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在合体在录影的哈。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觉得有趣的话题想要听老男孩聊，也欢迎这个告诉我齁，不管你用透过什么管道告诉我，你要私讯我的 IG Facebook， 你要在YouTube 上面聊天室或是留言告诉我齁，都非常欢迎，我都看得到齁，或者你要 email 给我也 OK 啦，好不好？也 OK 啦，反正有什么话题想听我们老男孩聊，我们都觉得有趣的话，我们都会聊给大家看，好不好？因为我们自己老男孩，我是希望每个月都可以固定做啦，只是说如果找不到有趣的或者邀请得到的嘉宾啊，或者说找不到有趣的话题，我们实在是不晓得要聊什么。Hello， 米亚比 ，Hello， 期待期待。OK， 好，那今天呢，一开始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大家看到我标题就讲到这个老高跟总裁哈啊所讲的这个量子力学，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老高或总裁或是其他 YouTuber 聊关于量子力学这个东西，一个很玄的东西啊。那为什么今天想跟他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发现啦，我觉得今年呢可能会是身心灵很蓬勃发展的一年，身心灵领域啊，因为大家可以发现哦，其实这最近哦，不管是老高啊、总裁啊，还是各种 YouTuber， 原本没有聊身心灵的，都开始聊身心灵了，对吧？然后觉得这个产业啊，在今年这几年应该是会慢慢的蓬勃发展，然后这个产值会越来越高，所以我想说，我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聊聊？当然也不是完全为了蹭流量或产值啊，主要是因为我本身的确对这方面就蛮有兴趣的啊。毕竟年到了一定年纪，你就开始对这个生命的奥秘开始有点兴趣。年轻的时候真的不在乎，对不对？这个年轻的时候，坦白讲，身心灵什么，你跟我讲什么宗教，我根本都什么静坐什么干，我根本都不 care， 好不好？年轻人根本不 care 的东西，现在年轻人都干嘛？在疯狂滑抖音或短影片，对不对？就我懂啊，因为我刚开始接触到抖音短影片的时候是在18年我去北京的时候嘛，因为那时候在台湾根本就不流行这个东西，那时候根本都没有，台湾人那时候18年也很少在滑抖音的嘛，滑 TikTok 非常少，真的是到北京之后第一次接触到短影音这个东西，然后就想出来研究一下， 啊，因为在中国很火嘛，然后就在北京那滑，哇，一滑发现哇，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一眨眼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就看到一堆那种长腿小姐姐在那跳舞，真的是一眨眼两个小时过去了，很可怕的东西。然后回来台湾，因为最近这一阵子就爆红嘛，这几年又开始短影音又爆红，所以有时候也是忍不住一滑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真的很可怕。我不晓得聊天室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常常滑短影片一个小时就过去，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就是你不知道干嘛的时候，你就想说我来滑一下短影片，然后半小时一小时就过去，很可怕的东西。然后我开始意识到这样很浪费时间之后，反正我最近做了一个自我约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开始做一个自我约定，就是只要我躺在床上，我就绝对不能看手机。就只要我一躺在床上，我就绝对不能看手机。我可以看书，我可以看 Kindle 电子书，对，甚至我可以投影看电影都可以，但我就是不能看手机。那当然我不会去投影看短影片了，没那么智障啊，投影看短影片超不方便。那就是我经过我这样做之后，我发现我每天看手机的时间下降很多。一开始我记得大概几个月前，我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大概是五六小时，就超多的。然后现在我每天看影片、看手机的时间变成每天平均三小时，然后现在最近变成两小时，所以已经是大幅降低了。每天只看两小时手机，就大家可以看看你们有没有比我还少看手机。你们可以去看你们的 iPhone 或者你们手机里面去找那个荧幕时间，去找那个荧幕 iPhone 那个设定里面嘛，对不对？设定里面就有这个荧幕使用时间，你就可以看它上面显示说平均每日平均多少。我现在是每日平均两个多小时，你看你们是比我多还比我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米亚比说，可惜德哥如果意识到抖音有流量，差点滑起来成为东区流量小鸡。对啊，但我知道抖音当然是有流量啊，我也试着做过嘛，的确也有赚到一些流量嘛，这的确我知道。所以但就说我们可以去。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工具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个工具，但我们不要被这个工具给淹没了。就是你可以用抖音去赚流量，去上传短影片，但你不要每天去看短影片，去浪费你的时间嘛。我觉得是这样。吕富说，看手机节目不是为了短影音，最近常看关键时刻，还有 ESPN 体育新闻。OK， 体育新闻我觉得 OK 啦，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那个 podcast， 我很喜欢。听那个讲篮球的 podcast 这样子，所以我也会看，但关键时刻就是他会常常会讲一些神奇一些外星人科技，那应该蛮有趣的，然后我可以理解。所以这种我觉得这种长影片或者是 podcast， 它时间比较长，它是比较可以讲某一个单一议题讲的比较深入的，那你可以去挑你喜欢的东西节目去看，我觉得这就蛮好的。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它的操作方式跟短影音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理解嘛？就是说 ，Podcast 跟 YouTube 长影片，它的操作模式都是你去搜寻，你去找你想要看的主题跟节目，跟你想要看的人，然后你去看它。这你是一个主动去搜寻节目、去搜寻知识来看的，这个是主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好，对我们好的。但是短影音它你没有办法去主动看某一个东西，除非你就说哦，你说我很喜欢这个 UP 主，那我去点他的频道看他所有短影音，这勉强可以算是一种主动啊。但我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短影音，我们就是一个滑一个滑，他就随机挑播放给我们嘛，对不对？所以这种随机性是很恐怖的。但我们一旦习惯这个随机性，我们就可能很容易失去什么？失去主动性。我们去主动找到自己真正想看、自己真正想了解的这个能力跟欲望。跟意愿，我们会渐渐被消磨掉，所以就跟电视一样，所以电视，但电视是它毕竟它一个节目就是可能30分钟一个小时嘛，那当然也有5分钟的电视啦，比较节目啦比较少，但电视节目因为它的时间篇幅也是比较长，所以它还是有机会有可以走得比较深入一点或发人省思一点，但短影音真的很难，非常难，所以你就是等于是随机的被塞垃圾，但。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干我不想看这个就滑掉，好，可是你一旦你养成习惯，你就会开始吃垃圾，这很可怕。就跟你一旦喜欢吃麦当劳，你就会狂吃麦当劳这种垃圾食物是一样的道理，就很可怕。就你已经习惯，甚至你爱上享受垃圾食物或垃圾节目了，这个我觉得是最可怕的一点。 关键时刻最近不讲外星人，很常骂民众党。哇，那这个就是垃圾节目啊！不是说我支持民众党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节目它的政治立场这么明显，它不，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好的节目啦。说实在，就是说，我还宁可你讲，我还宁可宝杰讲外星人，因为我们今天也会讲外星人，因为我们今天要讲量子力学嘛，一定会多多少少会扯到外星人。所以我觉得宝杰讲外星人，我愿意看。或者讲一些什么嘛都市传说，或者是什么什么七大奇迹这种，最近就是可能老高啊，然后很多 YouTuber 人喜欢讲的这种科幻的东西，这我觉得 OK。但是你骂民众党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没错，张时宇说的没错哈。演算法会计算你在每个时间停留的时间，假设停在妹子影片时间长之后，就常推播妹子，没错啊。所以我的这是为什么我的 IG、我的 Facebook、我的抖音。哦，我的 thread， 我的 Twitter， 全都是妹子的奶照跟抖奶影片啊，因为我就只看这个啊，所以演算法就只推给我这个啊，所以没错啊，完全没错。演算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使用者上对这个平台上瘾，想要让使用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平台上，所以很可怕的东西。我们要，所以你要首先我们要击败演算法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演算法在干嘛，然后第二个我们不要被它控制，然后我们要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我们要想办法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意识跟行为嘛，不要让演算法得逞啊。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些平台，这些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要利用这些平台，但我们不要被这些平台利用。但你说完全不被利用是不可能的啦，对不对？因为平台一定要赚钱嘛，如果平台不赚钱，它的平台早就不见了。所以不可能，我们不可能不被利用，但我们要尽量减少我们被利用的时间跟频率嘛。其实就是这样，用妹子抓住人心，对啊，这是最可怕的。现在所有平台都用妹子抓住人心，哪个平台不是？所有都是啊。对，我们做脱口秀节目，我们做现场演出，我们也是要靠一些香妹子来帮我们卖票啊，对不对？对啊，很可怕。所以 OK， 好，那我反正我今年我觉得第一年我。有一个很棒的开始，就是我已经把短影片戒掉了，然后我手机每天使用平均是两小时，我希望还能再更低啊，希望每天使用手机可以到一个小时，然后会觉得很棒，这是我的目标了啊，这是我今年一个好的开始，然后再来第二个，今年一个新的开始，就是除了大家知道我这个直播就是在讲把妹嘛。讲一点点喜剧，但大部分时间在讲把妹，对不对？然后我也希望说，今年我除了把妹，我还是会讲以外，我可以多讲一些身心灵的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对现代人来说其实格外重要，因为现代人其实压力很大，然后很痛苦，工作压力，然后经济压力，对不对？然后资讯轰炸，短影音可以帮助我们得到短期的快感。但长时间下来，我们不会有得到任何东西，而且会使用短影音会造成我们的焦虑，社群平台也会造成我们的焦虑，很多东西都造成我们的焦虑，对吧？IG、Facebook， 所有人都展现自己最美好的一面，然后大家就彼此让彼此产生焦虑，哎，所以今年我想要多讲一点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坦白讲，跟把妹也绝对有关系，因为我们说把妹。我们要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嘛，我们要展现，但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调整到身心灵的状态是一个好的状态呢？让我们才可以当跟妹子不管是网聊约会甚至是发生关系或者交往之后，我们可以相处的更融洽，然后让双方都得到想要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就我们必须身心让自己身心灵健康起来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我们让自己喜乐起来之后，我们才能带给对方健康、平静跟喜乐一个好的关系，对吧？所以今年是身心灵的一年了，我觉得从其实去年就已经开始有了嘛。然后其实老高自己讲很多身心灵的话题，总裁也讲很多，很多 YouTube 都讲很多。我们就讲其实我觉得身心灵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我们说身体就是外在嘛，我们的外在，那心就是我们的内在，对不对？那灵呢？我觉得灵就是。身心灵的灵魂啊，它就是有点像是异世界、哦、我说的异世界是异世、哦、那个异世、哦、意思的意，然后知识的识，异世界不是那个 re 灵那个异世界、哦、不是刀 不是刀剑神域那个异世界，不一样不一样，这异世界是意识，我的意识啊。OK， 那不晓得大家平常会不会看相关的影片啊，就身心灵的影片啊，或者说是量子力学的影片。我个人其实这几年蛮喜欢看量子力学影片，因为我对于量子力学相关的知识都是在 YouTube 上看的嘛，因为我之前是对这个一窍不通，那还是要看 YouTube 比较容易吸收知识，对不对？比较生动有趣啊。那看书真的不可能看啃不下去的。吸收德哥能量，希望变成台湾萨古鲁。台湾已经有萨古鲁啦，不就是郝伦吗？郝伦长得比较像萨古鲁吧，那个长发哦，长发长头发，然后有点胡子，有没有？约妹子一起出家，我没办法出家。出家人好像不太能打炮，我没办法。在台湾好像出家人不太能打炮，但在日本是可以的，对吧？日本的和尚是可以打炮结婚生子的。我要去日本出家，不要在台湾。OK， 大家有看过量子力学的相关的 YouTube 影片吗？有看过的帮我打加一，好吧？我好奇，我不晓得要从哪里开始讲起，因为它量子力学很复杂啦，就是网络上的那个随便一个量子力学影片，可能都二三十分钟起跳，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东西了解多少。但简单，老高有讲过，然后总裁也有讲过，很多 YouTuber 都讲过。但简单来说啊，就是量子力学就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个经典实验叫电子双缝实验嘛。然后这个实验呢，它证明了物质它会根据我们人类的意识而产生改变啊，它透过这个实验证明了这一点，这样子。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子双缝实验的影片介绍，有的话帮我打加一好吗？青蛙刀圣的我也有看，他讲解的也蛮清楚的，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讲细一点，电子双缝实验讲细一点，就是说透过这个实验我们发现了所有的基本粒子，就是说所有的光子啊，哦，这所谓基本粒子，它都有所谓的波粒二象性。什么叫波粒二象性？就是它可以同时是一个粒子，像一颗一个粒子，一个光子，一个光子，一个粒子，一点一点的，它同时也可以变成是波，哦，波粒二象性。那它什么时候是粒子，什么时候是波呢？其实它有一个不确定性，它不一定，就你不会知道的，它是一个概率。它这个波叫概率波，它有时候可能是粒子，它有时候可能是波，你没办法知道，就跟薛定谔的猫一样，你没有办法在盒子里面，那个猫在盒子里面，你没有办法确定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只有到你把盒子打开，眼睛观察到那一刻，你才能确定这个猫是活的还是死的。那基本所有的物质都是一样，在你没有观察到它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到底是粒子还是波，你不知道它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OK， 这就是波粒二象性。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个特性哦，波粒二象性的特性。对，测不准原理嘛，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你没办法去观察它，因为当你有光，但光也是一种能量，当你有光去打在那个物质上，因为我们人要观察到一个物体，我们一定要有光，我们才能够观察到。没有光，我们就是一片漆黑，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大脑连接到我们的眼球是这样设计的嘛，我们大脑是这样设计的。但如果有光，当光打下去的时候，那光就是它本身，光就是一个能量，那光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就是一个波或粒子，所以那光它会影响那个物体，光会影响那个物体，所以它变成那个物体就会被光影响，你就测不准了。基本上我理解的是这样，但我可能讲的不精确，但我大概理解的是这样。OK。那为什么就要跟大家讲这些呢？这些东西跟把妹又有什么关系呢？请大家听我慢慢讲啊。OK， 那首先，如果我们刚才讲的量子力学这个波粒二象性的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就证明了这个推演下来，就证明了物质，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说是物质界，物质界其实会随着它会根据我们的意识而产生改变。那也就是说呢？量子力学，所以很多人说量子力学就是它就是意识力学。你必须要就量子力学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在更古老的学说去解释。你除非把意识这个参数加进去，不然它没有办法被解释。你必须要加入意识，所以也就是透过量子力学这个学说来延伸的话，就发现我们可能存在的这个世界，它其实是虚拟的。它根本就不存在，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这就是量子力学它的一个重点。那当然，那我今天做了一个在半小时前做了一个投票嘛，我就说大家相信这个世界是我们存活这个世界是虚拟的吗？那大概有我的 这个伙伴呢，这有四，但票数不多，但是有五十几票了。那有大概四成的人相信，有大概一两成的人不相信，那有四成人说不知道。OK， 对啊，这就是很 Matrix 的东西啊。所以 Matrix 这部电影，它的脚本就是从量子力学这个东西去推导而来的。那其实所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科幻片，他们的剧本都是背上量子力学这个东西去推导而来，去编写而来的，就包含了什么那个诺兰那部什么星际效应啊，或是 Rick and Morty 的很多东西，都是大量参考这个学说、啊。那我们再讲为什么这个物质是世界的虚拟的另外一个论点，就是说以前在我们的科技不发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科学家觉得说哦，这个物质的最基本的原子，最小的原子就叫原子嘛。那后来有更先进的仪器之后，发现科学家就发现哦，其实原子里面还有很多小东西，就是原子里面其实有个原子核，然后其他还有很多电子在那边围绕着原子核在那绕来绕去嘛。对，大家都看过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科技又更发达了，他发现说其实这个原子核里面还有很多东西，还有中子，还有质子，就是原子核不是最小的、哦，还有质子。然后再过几年又更发达，发现靠腰，中子、质子里面还有更小的叫夸克，还有很多很小的点叫夸克在那边动来动去。然后再过一阵子，这个科技又更发达了之后，然后他们又发现说，靠腰，夸克里面还有一些，还有很多波在那边，还有夸克里面有一个波啊，在那边。在那边流来流去，那个波绕成一圈，很像一个弦，就吉他那个弦里面一样，所以这就变成了他们就研发创造了一个叫超弦理论，弦理论或超弦理论，就是那个弦怎么来的，就是来自那夸克里面还有更小的弦，然后那个弦就像他那个用 3D 动画像是一条线这样子连在一起串来流来流去，那也很像一个波，所以就很像波，就是我们说的波粒二象性嘛，很像一个频率，很像一个波。很像是一个能量，单纯的纯能量，因为它那一条线根本就已经不像是物质，它像是一个能量，对啊，所有的科幻作品都是从，他们都是有凭有据，他们不会随便乱写，他们都根据这样的理论学说去创造出来这样的科幻剧本嘛。所以我们的所以你就发现说，我们现在在用的任何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坐的这张椅子，或是我用的这个麦克风，它看起来很扎实，或者我现在下面这个椅子桌子。我在敲桌子有声音，对不对？他们都看起来很扎实。我坐在这个椅子，看都不会掉下去。它的椅子很扎实，但事实上，这个椅子是怎么组成的？就是这个椅子是一堆能量所组成的。它是一个，它其实是，如果你很用微观世界来看，它是一堆能量，它是中间有很多空隙，它是空的，它是中空的，只是这个能量太多太紧密了，所以它变成一张椅子。再加上我的意识，我觉得是变成一张椅子，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它不是坡，它可能变成一个粒子，很坚固的粒子，我坐在上面很舒服。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量子力学给我的警示跟发，给我的观察跟发现跟想法。就我刚才看了很多人讲量子力学，就想想我自己的理解就变成这样子。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想法，或是不一样，可以提出来讨论看看。那我们在讲说，除了科学家这样觉得，然后很多 YouTuber 这样讲以外，那。我们如果想到更早期的，我们讲佛法，大家知道我就是偶尔会看一些佛法的东西，佛法里面也是在讲这个东西。那佛法说一切唯心造，万法由心生嘛，所以万物就是万物的意思，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里产生出来的。那心是什么？心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心就是意识，万法由心生呢。然后佛法说，那个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万物嘛。那空就是心经说的是，就是事物的本质。所以万物的本质就是空，空就是什么？空就是无，就是没有。所以在就是算心经佛法算是多久年前的？我不知道，其实我历史不好，可能算几百几千年前的东西，他们就这样讲，对吧？我昨天又看到一个影片，然后有个频道叫做什么尼可拉斯杨哦，他在讲说其实佛陀是外星人啊，因为佛陀他的那个，大家有看过佛陀的造型，就是他头上不是很多一颗一颗的嘛，那叫什么肉髻啊，就是那不是人类会有的一个头盖骨的造型嘛，那是可能佛陀是外星人的证据之一啊， 然后再加上说，其实佛陀比我们一般人其实大很多，就让我们小时候，就是他说在这个印度还哪里的一些寺庙，还有佛陀的这个雕像啊，那个等身佛陀雕像啊，那他那个等身就是让你看起来以为你好像放大很多倍的佛陀雕像，但其实不是，他本来就这么大，就是佛陀他可能本身有超，就是可能几百公分这样子，可能就是三五百公分的高，其实就基本上就是佛陀其实是一个巨人。是一个晋级的巨人的其中一个巨人、啊、那不晓得他是哪一种，可能是佛陀巨人嘛，还是什么不知道，还是打坐巨人不知道。那佛陀其实他是一个超高的，我不知道确切几公分，可能五六百公分的巨人，然后他的头长得跟一般人不一样，而他的肤色也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很多神明都是过往古老神明，他都是外星人、啊、不然是佛陀啊耶稣啊，对不对？那还有很多，当然人家说以前你看那个壁画，那个画那个什么阿比努斯神，有没有埃及神阿比努斯神？那个都他们壁画都是那个人长阿比努斯神长得很高大啊，他旁边祭拜他的人都长得很小，你会觉得说哦，干那是一个远近法还是什么一个象征手法？那没有，其实可是等身大小，就是那个妈的阿比努斯神他妈的他就长那么大，可能长得是一千公分高这样子哦，就是那都外星人啊，就是说。佛陀，假设我们说佛陀是外星人，就是这种外星生命啊，他都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说这个万法皆啊，万法什么，万法有心生，如果他都这样讲，就说哎，外星人可能看得比我们清楚吧，对这个世界，对，好，好，继续讲，大家还可以吗？大家会不会觉得不习惯听我讲这些，不是讲一些约炮的东西？好，所以。但你们会发现说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所有东西都在往虚拟的方向走，对吧？这是一个趋势。像我们说最近的例子就是这个货币嘛。我们平常用货币就是用这个，大家平常以前都是用台币美金。好，现在就后来呢改用什么信用卡，对不对？你的货币有没有一叠钞票变成可以变成薄薄一张哦，有没有塑胶片。然后再来呢现在怎么样，虚拟货币连那个塑胶卡片都没有了，直接全部存在云端，存在区块链上面，对不对？就是往所有东西都往虚拟的方向走。那 YouTuber 对不对？以前一开始我们看的 YouTuber 都是像我这样啊、露脸啊、一拍片啊、或者露脸啊、直播讲话给大家听。那、啊、现在呢？现在后来的这个变成 VTuber 对不对？就没有真的人了，还是一个动画皮啊、哦，是一个动画皮在那边，然后那个后面有人有中之人在那边配音，对不对？然后可以捕捉动态捕捉这样子。啊，都还捕捉表情有没有？啊，这 VTuber， 然后在后来未来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未来就是大家都是 VTuber 嘛，就是大家你去元宇宙，你戴上 VR， 对不对？苹果最近在卖 VR， 你戴上 VR， 你就在元宇宙里面，你会有自己的一个皮，然后你会有自己的，你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讲话，甚至你可以改变你的声音，透过 AI 去改变你的声音，你也甚至你我是一个大叔，我也可以穿女生的 3DV 皮，然后配上女生的声音，然后我可以在这个 VR 世界里面穿着可爱 V 皮，然后很嗲，说各位帅哥你们好呀，这样子有没有？然后一群可以这样搔首弄姿这样，那我可以以后我们可能一群宅男在元宇宙，我们对话就是你看我的胸部大不大啊？然后每个人都穿着巨暴乳装的 V 皮这样子，摸摸看我的胸部，我也摸摸看你的胸部这样，然后一群宅男那边抖奶跳零二摇有没有？然后现在以前是我们都是在摄影棚拍片嘛，在真实的摄影棚拍片，甚至以前没有，大家记得那种70年代80年代那个电影啊，以前没有 CGI 动画的时代，他们是拍电影都是实景拍，他们真的搭一个景出来有没有？然后真的搭个，然后就真的在那个景拍 ，OK， 然后真的搭个景拍，然后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后来是就变成绿幕了嘛，对不对？就是你看那个，近这几年所有的 DC 或是漫威影片都在绿幕拍，对不对？在绿幕跟那个不存在的怪物打斗，哦，打斗，然后那个摄影棚全部四个方向都是绿幕，然后就全部都用电脑动画，然后未来就是怎么样？就是最近。大家有看这个是微软还是 Google 的那个东西，你就知道他们现在是 AI， 全部都是全 AI 生成的影片。你只要给指令 ，AI 就会帮你生成影片。你他妈你也不用摄影机，你也不用绿幕，你也不用摄影棚，全部都不用 ，AI 帮你生成出来。这是未来趋势，一切都是虚拟的，连绿幕都不用，连演员都不用， 你那个漫威你要花大钱去找小罗伯道尼，对不对？找 Christine Hemsworth， 对不对？现在都不用，连那个都不用，你把钱都可以省下来，不用给黑寡妇钱啊，就是全部是 AI 帮你生成，所有的未来趋势都导向虚拟化嘛。然后以前我们的以前如果空虚寂寞几个人，我们就是怎样就去找楼凤啊，找去酒店，对不对？谈恋爱。然后后来就变成怎么样？后来变成说是哦，上网去看直播主跟你聊天，直播主抖内给直播主，对不对？看直播主唱歌。然后未来是怎么样？未来全 AI， 全部 AI 女友，有没有云端 AI 女友啊？比直播主还贴心，24小时陪你。所以这是未来，这是所有的趋势啊，就是说。一切东西都是往虚拟的方向走，但为什么会有这个趋势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啊，活在这个物质界实在是太痛苦、太不方便了，就是这个物质界的限制太多了，对不对？有地心引力，我们不能任意的飞行，有地心引力的限制，然后有各种法律的限制，对不对？有我们出生的家境的限制，对不对？我们就既有就所谓家境，就是我们预设资源，我们的预设值。还有我们的能原先就能掌握的资源的限制，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限制，我们有国界的限制，我们不能任意的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有国界的限制，我们必须要护照，我们还要办签证，然后我们还要搭飞机，还要花钱，还要排队，还要等待，搭车、开车，我们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从 A 点到 B 点，就。在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在这个物质界有太多的限制，然后我们人类在这个诸多限制里面活得太痛苦了，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虚拟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从实体物质的东西到慢慢演化到虚拟的，不存在，看不到，但它我们相信它是在的，因为它就在云端上。所以如果是所有的，我们看到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趋势都是往这个发展，那我们也可以大胆的推测。我们这个世界可能也是更高维度的生物所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而且有很多证据，就是你看很多 YouTuber 这种讲科幻的啊，讲那个考古的这种 YouTuber， 还有很多证据显示，就是在地球除了我们人类之前，有很多其他种的生物或者更高维度的生物就存在过的证明嘛。线上辣妹真的有可能是。中年大叔，真的啊，现在就已经很多啦，因为现在 AI 可以改变你的声音嘛，所以很多 VTuber 其实都是中年大叔，现在已经是这样了。OK， 熊来了说下礼拜下个月要买 BNB 登上德哥脚步。虚拟货币这个东西哦，就是学问很大啦，门这个水很深哦，真的要做很多功课再进场再去考虑你要投资什么项目比较好。因为我自己是做了我自己一开始两年前投入，我也是做了三个月的功课，我才开始投第一笔钱进去，然后一开始赚嘛，然后来就大赔，因为遇到很多黑天鹅事件嘛，遇到包括乌俄战争啊 ，FTX 倒台啊，垮台啊，赔了很多，但我就持续加仓嘛，那时候很市场很低迷嘛，跌很多，持续加仓，那到现在就开始已经有在赚钱了嘛。最近真的一个牛市要来临了。现在投还来得及啦，当然还能赚到钱，但你要就是不真的是我的经验就是不要只是光听 YouTuber 叫你买什么就买什么，因为这会造成一个风险，就是 YouTuber 他有自己的完整的思路，他知道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场，但是你只是听了说人家说这个币好你就买，但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是好的买点，什么时候才是好的卖点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算你跟大家买了一模一样的币，但是你有可能是你是赔钱的，但大家是赚钱的，因为它取决于你的资金额度，取决于你的资讯量，取决于你的心理是否能够承受亏损，取决于各进场时机跟出场时机，就太多因素了，就这个水真的很深啊。如果你跟专业的朋友一起，那可能可以，那我只希望你。就是可以保全你的资产，然后可以赚到一点钱，不要太多亏损，然后不要被骗这样子。老王说，我原本 crypto 有6万多，跌到变2万美，现在 4.5 万美。嗯哼，那有可能跟你买的资产是类型，或者说你的进场时间有关啊。对啊 ，crypto 是很空的东西，没错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事物都是慢慢走向一个虚拟跟空，对吧 ？crypto 现在的确还很空。 但我是看好他，我是有一个一定的信念，所以我愿意持续投资在这个市场里面、啊、但那如果你觉得你很危险，或是你不看好，那你可以不要投资，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讲的东西也不是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我也只是讲我自己的想法。我个人是看好，为什么？因为就像我讲的，所有东西都的趋势都是从实物变慢慢演变到慢慢转化成虚拟的无实物嘛，所以我相信它是未来的趋势，只是它现在还很空，没错，因为所有人都不晓得怎么样实际运用这个东西。但是说不是说所有人都不晓得啦，一定有一些人知道啊，也看好，但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有大部分人的共识，对不对？但现在还没有，但是如果你提早进场，等到未来五年十年后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的共识了，那你就可以赚到钱。但它也是有很大的风险，这的确它有很大的风险。如果你买前几大其实比较没风险，但你买 NVIDIA 也是很 NVIDIA 非常 OK， 就是看你要赚，你想要赚多少钱，你想要赚几倍嘛。如果你要比较稳定的，你买 NVIDIA 绝对比较稳定， NVIDIA 可能比以太，我们不要讲比特币啦，比特币已经很稳了，但 NVIDIA 绝对比以太坊稳吧，我觉得绝对比 ADA 稳吧。 OK， 好，大家对于刚刚以上聊这些，不知道大家什么看法，有任何看法都可以聊齁。或者说我就说我前面有问大家说去年一整年的这个把妹直播这样子大家看下来，如果现场有聊天室有人有看了很多的话，可以聊聊看完有什么心得想法，或对你觉得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影响，都可以跟我分享。因为我也做了一年直播了嘛，也蛮好奇的。然后最近也工商服务一下，最近线上课程，我的这个即兴把妹线上课程还是有持续在优惠啦，好不好？优惠到2月底齁，现在虽然情人节已经过了，还是持续在优惠。那如果你觉得觉得可以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我影片下面说明栏有这个销售页面啊，觉得看销售页面觉得有兴趣的话，可以买买看。那已经有快150个人买这课程了，大家的好评度都蛮高的齁，那只是说很多人的评价他没有秀在这个页面上面啦，他很多人评价是私底下跟我讲，或者写在这个 Google 表单里面这样。其实好评度蛮高的，然后我觉得内容也是蛮扎实的，大家可以看看参考一下。OK， 好，所以我们继续讲好了。所以说那我就算我们知道这世界是虚拟的又怎么样呢，我们要讲回来，对不对？我们知道了又怎么样呢？那说或者说这个我们知道了然后呢，对不对？但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这个东西啊。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它是第一个我们知道它是虚拟的，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说量子力学要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才会成立。就是说量子力学这个公式被推导出来了，但是科学家发现说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情况下，世界里面，在我们已知的世界里面，它量子力学这个理论很多东西它不容易成立，因为我们就是看得到这些东西嘛。就是我们说你是跟我说这世界虚拟的，但我就感受到我自己的身体啊，我就感受到这个麦克风啊，它就是存在啊。你跟我讲是虚拟的，你没有办法说服得了我，因为我就是看到东西，我就是摸到了啊，我摔倒从楼梯上摔下去，我以为受伤啊，我会痛啊，我被刀戳，我会流血啊，我会死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个东西嘛，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了会怎么样。那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科学家发现说啊，量子力学你要成立，你必须要在一个11维的空间，就是它才会完全的成立。那这个11维的空间，这不是我们能够去观测到，或者说我们可以去体会到的一个空间嘛？11维，我们现在是活在3维的空间，我们11维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那有人有做，反正有 YouTuber 有做影片，告诉你什么是11维啦，从3维、4维到11维是什么，你们可以去找来看啦。我就不讲，要到11维的空间才成立，那不是就是干外对外星人才成立吗？这个量子力学，那跟我们妈现在活在地球上地球人有啥关联？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先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三维空间，然后三维加上时间就是四维，这大家可以理解吗？是四维空间。好，那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当下，我们常常我现在直播，我们常常说要活在当下。如果你们很多时候你们问我什么问题啊，你们问我说啊， 啊，我很痛苦啊，怎么办啊？或者说啊，我现在很焦虑，怎么办啊？我就跟你说，你活在当下。我说我约会很紧张啊，怎么办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办？我说你就是活在当下。然后不可以，很多时候不管你们问我什么，都是活在当下，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假设我们说这个活在这个当下，这个所谓这个当下哦，它就是一个怎么样？它就是我们讲说当下，它就是一个切片好了，当下就是一个这样的切片。那很多个当下，每一个当下，它是不是就是变成一个堆叠，一个切片的堆叠？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的四维空间，就像一条宇宙吐司哦，就是说它一长条的吐司，一长条吐司，这是四维空间。但每一个当下，就是每一个三维的当下，它就是一个吐司的切片。所以我们现在，你现在正在听我讲话，这个当下，它就是一个切片。那这个切片累积起来，它就是变成一个吐司，一个四维空间的吐司。那这个四维空间的吐司就有包含什么？就你可以理解，它就包含了当下、未来跟过去，对不对？那如果一个宇宙人他是四维空间的生物，他就等于说他就可以在这个四维空间，他就可以在未来、现在跟过去之间穿梭，他可以任意的回到他想要回到的时空背景，大家可以理解吗？四维的宇宙人就做得到，但我们是三维，所以我们做不到。我们是三维人，所以我们人类，所以我们做不到，对不对？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当你把同样一件事情，你换到提高你的维度去思考，你会看到很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想要讲的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很多人往影片说蚂蚁是二维的生物，因为蚂蚁它就是知道在一个平面走嘛，所以蚂蚁是很二维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人类要杀死一只蚂蚁很容易，因为我们是降维打击，我们是三维生物，蚂蚁是二维生物，我们要降维打击很容易。那所以反观一个四维的宇宙人，他可以回到任意的时空，所以他们要。那个宇宙人想打击我们是超容易的，因为他可以任意回到一个我们在睡觉的时间时空，然后就过来把我们干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提高我们的维度，而不是提高我们的高度。OK， 好，那大家有看过很多心灵成长书籍吧？很多励志书籍会讲说，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它其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哦，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有听过的话，可以帮我打加一啊。然后说，很多励志书籍说，所有事情发生都有其原因，而且都有助于我啊，对不对？或者说，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而且学到比得到怎么样更珍贵啊？你们有听过这种话吗？听过打加一？或者说，比如说，有人说，我们要提高我们的高度来去看待我们的生命。很多励志书籍、身心灵的书籍、心理学的书籍是告诉你说、哦、我们要提高我们的高度来看待生命，就是所有事情发生都有其原因，都有因果啊，都啊，这都有助于我啊，有没有？有听过这种话的，可以打加一啊。这种话，我不是说它不重要，它不对，我不是说它不对，没有对错啦。但我是说，当你相信这样的话，可能会短时间的让你的心情变得比较好，或是。让你变得比较动力去做一些事情。对，吕父说没错，施比受更有福也，也是这样齁。或者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啊，这种很多这种对不对，励志啊，鸡汤啊，对不对？我说啊，这个失败为成功之母，对，这些励志书籍，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对哦，我先澄清，我没有说这些东西不对或不好。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你好，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你可以去相信他。对啊，我今天想要分享另一个观点，我不是说这些东西错，我只是想分享另一个观点。另一个观点是，这个刚刚那些我们跟讲的那些话，那些励志书籍会说的话，他是说他的目的在于说，请你提高你的高度哦，去看待这一切，你就觉得这些都没什么。但我提供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我们不是提高高度，我们提高维度去看待这个东西呢？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有一次直播，我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垂直思考嘛？但那个时候我可能分享的。没有到很到位啦，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做贺龙夜夜秀，非常忙碌啊、哦，就是那直播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讲太久，好像太累了。但是我现在直播做完了，就是整个人就心情好很多啊，精神也好很多啊、哦。大家看到我都说，哎、欸，阿德你气色变好很多，之前跟死人一样哦。那现在气色的确比那时候做节目做好蛮多的，可以多聊一点。大家记得我讲，大家有看过垂直思考那一集直播吗？有看过的话可以啊、哦，帮我打个加二啊，加二啊。 垂直思考那一讲，我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们遇到很痛苦的事情，我们遇到很痛苦的人事物，让我们产生很大情绪，说我们该怎么办，或者让我们遇到挫折，我们遇到很不顺的事情，比如说被背叛啊，破财啊，或者说分手啊，房子失火啊，亲人过世啊，生重病啊之类的，我们该怎么办？那如果你看，如果我们是用之前提高高度的想法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说啊，一切都有其原因，都有助于我的人生，不是学到就得到啊！靠腰，你今天你的，如果你的亲人生重病，或你分手，然后你用这个东西，真的有帮助吗？就是说很短时间有帮助，但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这个事情它只会重复再发生，它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跟大家分享垂直思考嘛。
德哥好，通常不会追直播，但是我都会看很多次重播，一直很喜欢你的内容跟你做人处事的态度。原本在交友软体上遇到一些事情，好想要分享心情，但是现在又发生好多事情就。
哦，好，你说谢谢翻译的抖内，你说现在又发生好多事情，所以先单纯抖内支持，改天私底下再跟德哥聊天请教吗？没问题，改天再私底下来这个。来敲我 ，OK， 看是透过 Discord 还是 IG 还是 Telegram， 如果你有在我们的课程群组里面的话，你可以 Telegram 私讯我都没有问题 ，OK， 谢谢你的 Donate， 谢谢。哎，有人跟翻译一样会看很多次重播的吗？如果有的话，可以让我知道一下，我蛮好奇的。谢谢你。好，哎，我刚刚讲到哪里？我刚刚哦，对，就是说，如果你一直用这个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对你短时间会有帮助，但长时间下来，可能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那时候跟大家分享垂直思考，就是说垂直思考就是你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因果，所谓的因果都是横向思考，都是平行思考，对不对？我那集直播有讲横向思考，就是说啊，我会这样子一定是因为我过去怎么样，或者说这个人会这样对我一定是因为我过去怎么样，或者他过去怎么样，所以就会怎样，你就会不停的去思考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或为什么我会被这样对待，你会不停去思考这件事情。当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来了，很重要来了，大家可以理解。当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意识是不是就一直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一直在丢东西？我们说量子力学就是意识力学，你的意识一直在对这件事情使力，那你就是一直在加这个东西的资料，你就一直在加关于这件痛苦的事情的资料。那长期下来，你会变得快乐还是痛苦？你们自己觉得？哦，翻译说很想买课程，但被穷到被鬼抓走了，抱歉。OK， 那没关系啊，那以后不急啊，以后总有时间嘛，等你经济比较宽裕再说嘛，对 ，OK 的。你下次我直播的时候，你再问我好了，我再回答你，好吧？或是你有空再私讯我，跟我说你是翻译，我就知道了。OK， 大家可以理解我刚才讲的嘛？所以翻译，如果你今天你最刚好可能也可以适用在你的情况上面，就是说你说你遇到发生好多事情，那很多事情可能我不确定，可能是不好的事情，可能是对你来说比较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就今天在这边再讲一遍，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说它就是一个个案，它不是因为我不好，不是因为我过去做了什么我不够好，所以我才会导致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它就是一个个案，它就是一个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在你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资料，所以你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剧情，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只是这样而已。一切都是不要忘，大家不要忘了，一切不要当真，就不要对这个世界当真，不要对这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当真，一切都是虚拟的。就是说，就跟电影一样，电影我们没有人会把电影当真，对吧？就是说，当然有些我知道有些电影是真人真事改编，那所谓改编它也是假的嘛。改编就表示它一定有很多假的成分嘛。那我们就说好了，没有人会认为美国队长是真实存在的，对吧？我们说美国队长这部电影好了，没有人会当真，所以你也不需要对你发生在你的事情上面，你也不需要对发生在你生命的事情里面太过当真，你知道吗？一切都是假的，就是跟那什么海涛法师讲的一样，这些都是虚拟的啦，这些都不是让你会比较开心啦，对，就是说你要知道。但我说我不是说你不要去处理，而是说你要知道它不是真的，它是虚拟，然后这都是个案，它就只是资料。所谓的资料就是说它都只是频率，一切都是频率而已。我们要别忘了我们刚才讲的所有事情，所有物质，所有事情都只是波粒二象性而已。它有可能是波， 我所谓的波就是频率，对不对？就是能量。所谓的波就是那个夸克里面那个旋，那个一直在那边在绕着一圈在那边波动的那个旋，超旋理论，一切都只是能量而已。所以不要去做，避免横向思考，避免去联想，避免去想因果，不要去想这些，你要去想这都只是个案。那当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是意识，都是虚拟的，都是意识所投射出来之后，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跟怎么样跟这个世界互动？就是说，当你知道这只是个案，那这没有什么，你这心情就不会，其实你心情，你深刻的明白或相信这一点，你心情不会太差。对，就好像我们在玩游戏，对吧？我想讲学过这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在玩游戏，我玩 RPG 游戏，我创造一个角色，我是 RPG 里面的英雄，对，主人公，对不对？我死掉了，然后我就说干，然后难过一个礼拜嘛，然后我就不玩了嘛，不可能嘛，我死掉了，我一定马上接关，对不对？马上独挡接关，再玩一次，挑战一次，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做对我们最好？就是我们要保持像我们在玩超级玛丽，或者抱着我们在玩。玩《博德之门三》之类的，就我死掉，我灭团了，我全部死掉了，重新独挡再玩一次，这样就再挑战一次就好了。当我们抱持这样情绪的时候，我们抱持这样的态度跟情绪，我们的那个能量的频率就会比较高，对不对？我们当我们的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吸引到频率能量比较高的人事物。然后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嘛，那最频率最高的情绪是什么？就是平静，对，平静。的频率最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很多地方身心灵的资料都有讲。但你积极，你很有爱，很好，你很积极，非常好，你很频率都很高，但平静是最高的。那当你即使发生了不如意的事情，你还是可以保持平静的时候，你就是说啊，你就别因为你知道这世界是虚拟的，不要太当真，你很容易就保持平静。当你保持平静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吸引到，反而容易吸引到很好的人事物跟机会跟可能性到你身边。这就是身心灵他们在讲的显化，对不对？你先打显化，去 YouTube 打显化，你会看到上千个影片。其实显化，那些 YouTuber 显化就在讲这些啊，其实就在讲这些。没错，量子纠缠，哈，抓太紧就变执念，没错哈，没错哈，就是我佛家说的我执嘛。所以其实佛法是真的是蛮猛的，蛮屌的，因为毕竟佛法，我们说佛陀是一个外星人的话，那佛法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外星生物的学说嘛，一个法则嘛。因为佛，我们如果假设以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是对的，就是释迦牟尼这个佛陀是外星人，那其实很多菩萨也都是外星人，对不对？我们说观世音菩萨他的形象，大家知道他形象是什么？三头六臂嘛，或者说千手观音，有些观音他的形象是一千只手的。诶，干妈哪个正常人会有一千只手啊？那肯定就是外星人嘛，对不对？有时候有些佛，就是有些什么药师佛，那个他说他整个人是琉璃色，水蓝琉璃色。那干妈正常人怎么可能水蓝琉璃色？那肯定蓝血人嘛，那肯定外星人嘛，要不然就是支持国民党嘛。没有开玩笑，所以放下我执是佛法说的，但是很难做到嘛。那我们要怎么样比较容易做到佛法说的放下我执？那就是首先你要明白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当你明白你相信这个世界是虚拟的，干你怎么可能会容易放下？就你就很容易就做到放下了，对吧？形象是素坦，大家可以理解我说的嘛，就是很有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算是有一点点佛缘的人了，就是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对吧？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然后但我念书的时候念五专的时候，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佛学营，然后有参加一些佛学社团，就刚好被朋友拉去了，还是看到有正妹就待着嘛，就这样啊，年轻人都这样。然后出社会之后，刚好有机会跟一个老师学 NLP， 然后那个老师就干就很鸡贼啊！那老师就是教我们 NLP 的同时，又顺便偷渡一些佛法。他说：“你们觉得我现在教的 NLP， 这一套很棒，对不对？我告诉你们，佛法更棒。”他就想偷渡一些学法佛法给我们。然后我受到那个 NLP 老师的影响，我就后来就有一段时间，我就跑去台中去做那个内观12天，然后就听法师讲道，这样觉得蛮有趣的。那是我那时候我还年轻嘛，20出头，然后后来去当兵嘛，当兵很痛苦，当兵就是干被狗干嘛，整天，然后长官帮长官工作压力其实蛮大的，一年，然后那一年就是有时候压力很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是背心经这样，然后后来出社会， 就是出社会出其实发出出社会好几年没有接触到佛法，反正就是最近又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佛法，觉得干有时候对生命中有时候对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蛮好用的这样。谢谢。但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不是佛法，只是说我们讲到量子力学，就讲到外星，讲到科技，讲到外星，然后讲到外星生命，就讲到佛法。因为我都是觉得，就是很多 YouTuber 嘛，然后我现在也觉得，就是很多神明啊，上古时代的神明啊，那些或者佛陀、耶稣都是外星人嘛，就很不知不觉就讲到了。然后大家有看过，大家现在这边大家是不是老高粉啊？就是大家平常会看老高或总裁的影片嘛，会看的，帮我打加一好不好？蛮好奇的。因为我自己是蛮爱看老高跟总裁的，几乎蛮常看的。然后我也有他们订阅他们的会员这样。然后老高有一部影片叫做《命定论》嘛，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命定论》那个影片。那老高在那个《命定论》影片就说，我们人类其实根本就没有自由意志嘛。他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宇宙吐司，有没有？那个吐司就是他宇宙大爆炸之后，那个吐司就长出来，他就已经成型了。然后我们三维生物就在那个吐司里面他们行走，就是我们人类以为我们有自由意志，但其实我们没有，就是说我们很多选择我们会觉得是我们自由意志所造成做成的选择，但其实我们的那个选择是源自于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是源自于我们的潜意识，所有的潜意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部分嘛。我们能够控制的部分就叫意识嘛，我们的意识就是我们自认为可以控制的部分。对，就是说我现在要所谓的意识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控制的部分就是我现在要直播，我说我现在不要直播，或者我现在挖鼻孔，或者现在要喝酒，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或者现在不要喝酒。但事实上是我们自以为可以控制的，但事实上我们会做这些决定是源自于我们的潜意识，就是说其实事实上我不能决定我要不要喝酒，我该喝就会喝，就是我一开始也像我以前直播我也是觉得说我不要喝酒好了啦，最近要瘦身不要喝酒，但我刚还是喝酒了，对，我还是自己做 highball 了这样。哦，有人只看总裁，还有脑洞乌托邦，然后小屋我也蛮常看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是没有自由意志，就是我们大部分时候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就是说然后我们的潜意识又会受到什么？又会受到集体潜意识的影响。大家有看过那个 YouTube 影片吗？在讲说集体潜意识，就是说，一个小岛啊，小岛的东边跟西边离很远。那东边的猴子呢，当超过100个猴子，他们吃香蕉会剥皮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集体潜意识。那西边的，他好像不是吃香蕉剥皮，是说他们。东边的猴子超过100只会吃水果之前会先拿去洗之后呢，西边的猴子虽然一开始没有一只猴子会吃水果前先洗一洗，但是当东边超过100只会洗水果之后，西边的猴子也集体开始洗水果，就是叫做西边的猴子就是被集体潜意识所影响。哇，420 Trash 都只看我的，那太贴心了吧。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说我们个人潜意识又很容易受到集体潜意识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很可能没有自由意志，就是我们是被超多东西给影响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自由意志，对吧？就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想要，以前我常常跟家庭革命闹家庭革命，因为我想要做的东西跟我爸妈希望我做的是差很多嘛。比如说这样，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想要做表演，然后我爸妈说啊，做表演这个不赚钱啊，你还是乖乖的去找工作就好了。OK， 那我们就这边就会吵架，就造成了对抗，对不对？冲突。那可能我当然我比较叛逆，我从小就比较叛逆，所以我还是去做了表演。但也可能有更多人在这个社会上，有更多人他是想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因为受到家里的压力，他不得不选了一份正当的工作。所以也就是说他受到了爸妈的影响，所以他做了他不喜欢的决定，对不对？那你看哦，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你说它是因果嘛？那它也是，其实你不要从因果来看，它也可以只是一个个案，就是说我同样它都只是一个个案，就是我可以不受到我父母的影响，那为什么你不行？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条件啊，但没有对错，我不是批判，只是说。我们不要从因果去想，我们从个案来想。我可以，那照理来说你应该也可以，但为什么你没有？它是个案。 那所谓的这个我们，但我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潜意识跟集体潜意识影响，所以你没有做出你原本想做的决定。那我就这边想讲的是这个，就是说，那为什么爸爸妈妈会希望你不去找一个正当工作，而不是做你真正想爱要的工作？那这个你的爸妈他的这个决定是从哪里来的？他决定也是从他的你的爸妈的爸妈，他爷爷奶奶，你的爷爷奶奶给他这样的观念，所以你爸妈也有了一样的观念。那你的爷爷奶奶的观念从哪里来的？那不就是以前社会的价值观吗？那以前社会的价值观不就是一种集体潜意识吗？所以集体潜意识影响到你的奶奶、爷爷奶奶，再影响到你的爸爸妈妈，再影响到你。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我还是回过头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出我们自己认同的决定，或者怎么样？所以首先就是你要了解到，没有，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你要真的听到你自己内心的真正的声音、然后你不要把这个世界当真，就是我所谓的集体这个世界，不要把这个世界当真，也有一部分也在讲说，你不要把集体潜意识当真了，你不要把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给当真了。当你越当真，你的能量，你的频率就很低，然后你就会受人家控制，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人的魅力，你的运气也就会，你的各个能力就会也会随之变低，你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看我的标题有说，你的魅力是到底从哪里来的？你的魅力是由你的意识所控制的，对吧？就只要当你不把这个世界当真，你不要把集体潜意识当真，你不要把所有事情当真，你就是可以听从你内心真正的声音去做，那就对了。过往一直以来，我运气很好，是我有一些独立思考的空间，然后我爸妈虽然不同意，还是尊重我的决定，所以我可以一直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我是过得蛮开心的，不一定有什么很大的成就了，但就是过得蛮开心的。对，我在大家觉得不偏，大家不看好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去做那个事情嘛。就我在大家都不看好广电产业的时候，我就是念广电产业，我就去走广电产业，广播电视，而我不是走电子科技，对不对？然后当大家不看好脱口秀，那时候脱口秀根本没人在做，我去跑去做脱口秀嘛。然后大家不看好虚拟货币的时候，我就跑去做虚拟货币嘛。就这样，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在听从内心自己的声音了。我不会说我百分之百都成功或是很顺利，但我会觉得我至少过得很开心，我觉得很充实。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不要太把这世界当真了，一切都只是虚拟的。所以这就回归到这个东西，就回归到我去年一整年直播都在讲的，我们要对任何事情，我们要保持着无欲则刚，然后欲擒故纵的态度，对不对？我们在跟妹子，我们要怎么样在约会的时候跟妹子聊天的时候展现我们最大的魅力，我们就是要无欲则刚，欲擒故纵，我们要保持玩乐的心情去跟妹子约会。也就是说要怎么样玩乐，怎么样成为一个 player， 怎么样玩乐，我们就是不要把这世界当真，不要把这个约会太当真，不要把这妹子太当真了嘛，然后你就会玩得很开心，然后你的魅力就会最大化。现在是不是串起来了？大家可以理解吗？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去年有一集直播我讲过，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嘛，一切都是在于选择，所以是命定论。虽然我们的选择常常不是自由意志，对吧？但我们还是有的选，对不对？当我们还是可以选择要做或不做嘛，我们还是选择走 A 条路或走 B 条路嘛，对不对？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当虽然是命定论，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学说叫做平行宇宙，对吧？大家如果不了解平行宇宙，你可以去看总裁啊，很多人有讲过的。所谓平行宇宙，就是说你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任何可能性都会擦出不同的宇宙嘛。比如说我选择了 去做脱口秀，好，就走向 A 宇宙，那我选择不做脱口秀，我就走向 B 宇宙嘛。所以我这两个宇宙的我可能是未来人生是截然不同的，对吧？那不管是大选择，甚至不是大选择，甚至小选择都会可能会造成分差。比如说我今天选择去喝，我今天选择直播边直播边喝酒，或我今天选择边直播不喝酒，或我今天选择不直播啊，就是它都会擦出不同的平行宇宙。所以平行宇宙有爆干多个啦，就是说每个人的选择会造成，会产生一个新的平行宇宙。所以那个平行宇宙的数量是无穷尽的。所以今天虽然我们说命定论，你的命是决定的，但是你的运是因为你的根据你的选择会产生不同，走向不同的平行宇宙。所以我们可以，所以我之前直播讲过，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活出最好的版本的自己。我们不用跟别人比，我们跟自己比，对不对？我们有无穷多的版本，根据我们从小到大不同的选择，我们 这个人，我们的一生会有无穷多个版本，那我们就是尽量试着去活出最好的版本的自己，那就很好了，对吧？哦，来向说记得这一集，太棒了！我觉得我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把这个想勇敢的把量子力学当成一集主题来讲，就有点在讲了量子力学，就有一种把去年直播很多集的内容都串起来的感觉，我觉得蛮爽的。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不懂，或者听得觉得有没有趣啊？啊，大家可以聊一下。好，我们就最后我们再聊个，就是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魅力是从我们的意识，从我们的内在而来的。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所以我们去年直播有讲聊过一个 be to have， 对不对？就我们应该要先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得到。所以我们要先相信自己，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要相信自己是完美的，我们相信自己是我们生命是丰盛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我们就无条件的相信自己就好了，不需要任何依据，因为你本来就是，你不需要任何依据，不用。就算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过得很苦、很痛苦，然后很穷、负债、没人爱，你觉得你自己没人爱、没朋友，你觉得没有成就、工作不开心，没有关系。但你只要你开始相信自己。然后你试着用直垂直思考去面对你人生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然后去真的聆听你自己的直觉，而不要被你的不要被集体潜意识给绑架。我觉得你会慢慢的你会越来越好，不管是在把妹，还是在你的工作，还是在你的生命，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都会越来越好。